第十章，婉英虽然早看破了于南，也并不指望女儿孝顺她，可是免不了还要为他们生气，而且她对两个儿子太痴心，把希望都寄在了他们身上。于家来北京后，两兄弟只回家了一次，从此杳无音信。婉英胃痛那天是星期六，她特意做了好多菜，预先写信告诉儿子家里已经安顿下来了，他为他们兄弟布置了一间卧房。星期六是他40岁的生日，他叫两兄弟回家吃一顿妈妈的寿面，住一宿再回校。他们没有回音。于家中午已吃过面，婉英左等右等，到晚上直不死心，还为他们留着菜。于照早不耐烦说，妈妈你就是死脑筋没法进步，该学学爸爸面对现实接受新事物呀，做什么好菜还不是糖衣炮弹。他的语言表示他的思想近期内忽然大有进步了。于南附和说，现在的大学生不但学习业务还学习政治呢，你别扯他们的后腿，我叫你做两个菜给隔壁富家送去，木木林你就是不听。他们又不认识我，哎呀，做了邻居面也得送两碗，你亲自送去不就认识了吗？婉英说，现在还兴这一套吗？我是怕闹笑话。于南使劲咳了一声说，你睁眼瞧瞧，现在哪个贤内助只管油盐酱醋的，傅金是当权的副社长，恰好又是锦邻，礼多人不怪，就算人家不领情，你反正是个家庭妇女，笑话也不怕呀。他说完就到丁宝贵家去吃晚饭了。丁宝贵是他新交的酒友，经常来往，借此打听些社里的新闻和旧事。于照直嚷肚子饿，催着开饭。他自管自把好的吃了个足，撂下饭碗找人扶他学骑自行车去了。婉英忙了一天，又累又气，他对两个儿子还抱有幻想，不料他们也丝毫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勉强吃下一碗饭，胃病大发。他发现找来治病的不是大夫，而是听人说是为了妈妈丢了未婚夫的那位姚小姐。别瞧他十指纤纤，劲头却大，给他按摩的真舒服。他想到自己的女儿，不免对姚小姐又怜又爱，当时不便留她，过了几天特地做了一个黄焖鸡，一个清蒸桂鱼，午前亲自提着上姚家致谢。他把菜肴交给了沈妈，向姚太太自我介绍了一番，说前儿晚上有劳姚妹妹了，又搅扰老伯母，心上实在过不去，特地做两个菜表表心意。他有私房钱，可以花来结交朋友。姚太太说，于太太您身体不好，做街坊的应该关心，您太客气了。于太太忙说，叫我婉英吧，我比老伯母晚一辈呢。他知道姚太太已年近60。姚太太喜欢婉英和善诚恳，留她坐下说闲话，又解释她女儿只是看见大夫为她按摩，胡乱学着揉揉。正说着，忽听门铃响，沈妈领来一位高高大大的太太，年纪50左右，穿一件铁灰色的花缎旗袍，带着个4-5岁的小女孩，鼓鼓囊囊的穿一身紫红毛衣。 额前短发纠结成两股牛角，交扭在头顶上，系上个大红缎带的蝴蝶结子，后脑却是光秃秃的。姚太太拄着拐杖站起来迎接，问来客姓名。那位客人说：“您是姚太太吧？这位是于太太呀，我是徐老太太。”姚太太说：“徐太太请坐。”徐老太太啦，徐太太是我们少奶奶，许彦成是我犬子。姚太太看了那女孩子的头发，记起姚蜜形容的孩子，已猜到他们是谁。她一面让座，一面请问徐老太太找谁，有什么事。那孩子只光着眼珠子看人，忽然看见姚太太的拐杖，撒手过去抢了拐杖，挥舞着跑出客厅，在篱笆上乱打。徐老太太也不管孩子，却笑着说：“这孩子就是野，活像个男孩子，偏偏只是个女的。”他长叹一声说：“也亏得是女的，他爷爷他爸爸两代都是寒金冷水的命，伤妻克子。他要是个男孩子就招不住了，所以我也不指望他招弟弟了。”婉英追出去捉住了孩子说：“小丽，手杖给我，你昨天砸了我们的花瓶，我还没告诉于伯伯找你算账呢。”小丽不知于伯伯是谁，有点害怕，让婉英夺回手杖给拉进客厅。徐老太太听说小丽砸了余家的花瓶，也不敢护着孩子，只说：“我也就是为了她呀，四岁了，女孩子嘛，都说女孩子最有出息是弹琴，这玩意儿得从小学起，所以三岁半我就叫她学琴了。我听说您家有架钢琴，现在没用了，我来商量商量，借我们孩子用用，或是让他过来弹，或是让我们把琴搬回去。”姚太太说：“我的琴多年不用，已经坏了。”徐老太太说：“不要紧，找个人来修修，我花钱得了，反正或是出租或是出借，总比闲搁着好。”姚太太沉下脸说：“我这个琴也不出租也不出借。”婉英捉不住小丽，瞒说：“徐老太太，你们小丽要回家呢，钢琴的事我替您跟老伯母谈吧。”徐老太太并不是泼妇，也不是低能，只是任性别扭，只有自己，从不想别人。他碰了姚太太的钉子，看到婉英肯为他圆转，就见风扯棚，请婉英带他说说理，牵着孩子走呢。婉英叹气说：“这些孩子就欠管教。可是老伯母，不是我当面奉承，像姚妹妹这样的好女儿，不是管教出来的，是老伯母几世修来的。我听到他就佩服，见了他就喜欢。”他紧紧捏着姚太太的手说：“老伯母，我有缘和您做了街坊，以后有什么事让沈大妈过来叫我一声，我是闲人。”姚太太喜欢他真诚，请他有空常来坐坐。至于钢琴的事，姚太太说不用再提了。午饭时，姚太太和女儿品尝着婉英做的菜。姚蜜说：“妈妈，咱们怎么还礼呢？”姚太太说：“不忙着一拳来一脚去，人家是诚心诚意来交朋友的。”她只追问女儿：“父亲找他谈话没有？” 姚密上心时说，还没有呢，可是那个陈善宝看来直在想找我，幸亏我躲得快，但愿再躲几回他知趣别来找我了。那天下午天阴欲雪，陈善宝好像在等机会和姚密说话，正好许彦成到图书室来，对他说，姚密，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咱们到外间去谈谈可以吗？他们坐在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彦成低声说，我妈妈昨天早上到你们家去闯祸了，你知道吧？知道，也不算闯祸。于太太说得很委婉，可是我知道我妈妈准闯祸了，而且她的脾气是犟极了的，不达到目的就没完没了，准缠得你们厌烦。我呢，忽然想出个好办法，不知你赞成不赞成。他告诉姚密，他从国外带回一只新式唱机和许多古典音乐唱片，可是他只可以闲搁着，因为丽林嫌他开了唱机闹个没完。丽林读书的时候怕搅扰，连手表都得脱下包着手绢藏在抽屉深处，免得滴答滴答的声音分心。他想姚太太准爱听音乐。姚密高兴说，我懂你的意思了，交换是不是？彦成点头说，琴搁在我们家客厅里做摆设，我负责保管，小丽压根没耳朵，唱个儿歌都走调，弹什么钢琴，我们送她上学就完了，唱片你们可以听听消遣消遣。太好了，妈妈经常也看看书，可是大夫不让多看，她有时候叫我弹琴解闷儿，可是这几年来我哪有功夫练琴呢，指头都僵了。妈妈可着要听点好音乐呢，你也可以到我们家来听。可以吗？谢谢你，反正我闲搁着唱片不用，和你们的钢琴正是一样。今晚丽林要我和她一起到府上来向你妈妈道歉，丽林准也赞成我这个建议，不过我还没有告诉她，先问了你再说。姚密看见善宝守在一边，等他们谈完，善宝却走了。许彦成的建议得到丽林赞成，也受到姚太太的欢迎，交换的事双方很顺利的一下子就谈妥了。彦成夫妇告辞出门，姚太太对女儿说，这位标准美人看上去顶伶俐的，怎么竟是个笨蛋，听音乐闲闹。她说她爱听静静的音乐。什么静静的音乐呀？就是电影里的情歌。我看她实在有几分俗气，配不过她那位不标准的丈夫。姚密不及答话，陈善宝就来了，他无处可躲，只好硬着头皮等他谈。陈善宝说，我等了你两天，只好等你们的客人走了再来，也许时间晚了。他接着就告诉姚密，领导上调他做研究工作，叫他快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他不用写小结，不过得把书目编完。他说姚密和他和江敏都算同等学历，施妮娜、杜丽林和许彦成大概也算同等学历吧，他不太知道。罗后呢？不清楚，他和江涛涛算是同等吧。以后施妮娜和江涛涛都到咱们外文组来了。他们来干嘛？哦，施妮娜是苏联文学专家， 江涛涛是什么学历，什么专业呀？他不是作家吗？他难道也和罗后一样，是研究院毕业的？他原在现当代组，可是咱们这里需要他。他在不知什么学院的研究班上旁听过。杨幂说，我的书目哪年才能编完呢？我干脆还是继续管图书吧，不用定什么研究计划了。善宝做了个鬼脸说，编目呀，你把手里的一本编完就算，留给施妮娜吧，你不管了。什么？留给施妮娜？她不是在外文组吗？她兼任图书室的什么主任？姚蜜忍住没说什么。等陈善宝一走，她苦着脸对妈妈说，我怎么办呢？连退路都没有了。姚太太安慰她说，研究工作总比管图书好一些，而且江敏准对善宝做了些工作，他找你只谈了公事，别多想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希望你告诉我。 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第十一章，于南有意睦邻，似得机会，向父亲倾吐钦佩之情，博得一声有空请过来。于南就到父家去请父亲夫妇吃个便晚饭。当时施妮娜在做，他知道妮娜和江涛涛的交情，顺口也邀请了妮娜伉俪，指望对方客气辞谢，不料施妮娜欣然一诺无辞。请两个客人便饭是方便的，称得上便饭，四个客人规模稍大就不那么方便了。于南只知道妮娜有丈夫，却不知那位丈夫在哪里工作，是何等人，是否和父亲夫妇合得来。四个客人加上三个主人，八仙桌上还空一席，请客添双筷，乘机也把范凡请来。范凡和父亲合作得很紧密，两位都是当权派，这么一想，他觉得不方便也值得。他和婉英商定菜单，比酒席简单些，比便饭丰盛些，四冷盘可合成一拼盘，热炒只两个，一大碗汤加四大菜，这就行了。他等候机会，也邀请了范凡，范凡并不辞谢，只是他女儿于照不肯陪客，胡乱吃了几口晚饭就往外跑。家里已经生火，外面又冷又黑，难道还学骑车？婉英怀疑他新交了什么男朋友。父亲夫妇和施妮娜夫妇是结伴同来的，于南没想到施妮娜的丈夫就是研究社成立大会上和舒两撅小辫儿略像胡小姐的女人并肩而坐窃窃密谈的那位小生。于南说这位见过，只是没请教尊姓大名，区区姓汪名伯。他简直像戏里小生姓张名君瑞，或小生柳梦梅，是一个腔调。他晃着脑袋说这是经过一番改革的名字，原名汪伯新，伯字有封建味儿，新字多余，不妨去掉，再加上点革命气息，就叫汪伯。江涛涛掩口而笑，施妮娜似嗔非嗔地瞅了他一眼，回脸对江涛涛说：“涛涛，训他几句。”父亲一本正经说：“汪伯同志其实是咱们古典组的，可是他只来报了个到。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大才子，又是《红楼梦》专家，他瞧不起古典组专管标点注释，所以至今还在学校讲课，从没到组里去过，怪不得于先生不熟。”施妮娜说他是独木不成林，要等明年组成了班子才来呢。于南忙向这位年轻才子致敬意。汪伯闲着脸对婉英说：“不才的大才是做菜，今天特来帮忙，听于太太使唤的，调和五味是我的专长。”江涛涛故意板着脸说：“汪伯，少吹牛。”施妮娜笑着说：“于太太，小心他会偷您的拿手本领。”婉英只老实说：“ 他没有拿手本领，一面让座奉茶。汪伯端详着他说：“于太太，看来您是喜欢朴素的，衣服带些暗淡大家风。您如果请我做顾问，暗淡之中还可以点染几分颜色，保管您减去十岁年纪。”他不等于太太回答，指点着妮娜和涛涛说：“瞧，他们俩都采用了区区的审美观，效果很明显。这位涛涛同志喜欢淡妆，衣服只穿青绿，胭脂不用大红。哎，滔滔西湖之水，淡妆浓抹总相宜呀、啊。瞧，他不是今日盛往昔吗？”江涛涛已脱下簇新的驼色呢大衣，他穿一件深红色的薄丝棉袄，擦着深红色的胭脂和口红，果然比平日艳丽。父亲顾盼中也流露出他的赞许。涛涛穿上妮娜纤瘦的衣服多合适，我区区的小袄，妮娜穿了不也稳稳的衬身吗？她这样铅华淡淡妆成，比她平日的浓妆不更大方吗？于太太，画眉深浅入时无，不用笑问夫婿，问我汪伯更在行。于先生，不怪我狂妄吧。汪伯一张嘴像漏水的自来水龙头，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宾主间倒也不拘礼节的热闹起来。一会儿范凡来了，汪伯抢着带婉英捧上茶，便跟着婉英同下厨房，把孙妈称为大妈，又用尊称的您，乐得孙妈一口一个汪先生不知怎么巴结才好。汪伯却会帮忙，他很在行的替主妇装上拼盘，自己端出去，请大家就坐，又给大家斟酒。他站着指点盘里的菜，一一介绍。婉英不知道自己是嫌恶汪伯还是感谢他，他却会帮上一手。可是他不停嘴的废话，扰得他听不清课堂里宾主的高声谈话了。他们好像在谈图书室的事。于南朗朗地说：“他怎么肯干图书室的事呢？他也太年轻些，这事还得父亲同志自己兼顾。”婉英不知他指谁，很为姚密关心。汪伯向于太太建议，两个热炒连着炒了一起上。他拉了婉英一同坐下喝酒吃菜。父亲不喝酒，范凡对主人一同举了举酒杯笑说：“于太太辛苦了，汪伯同志你也辛苦了。”汪伯扬着脸说：“我呀，不但鼓吹男女平等，也实行男女平等。于先生大概是大男子主义者吧。”施妮娜瞪了他一眼说：“去你的，你就是大男子主义者。”于南一面请客人吃菜，一面与恭维手说：“汪伯同志是大女子主义者。”汪伯说：“大女子主义我也反对。”他一面忙着吃，满口赞好，又转移目标，嬉皮赖脸地对范凡说：“范凡同志，您别生气啊，我看见您出门，您爱人抱着个包跟在后面。我说范凡同志还是夫权至上呢。”范凡谦虚认错说：“哎，我们农村里兴的这样，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汪伯同志几时下乡去看看，农村里落后的地方还多着呢。”江涛涛说：“我和妮娜想参加土改去，范凡同志，我们先向您挂个号， 等合适的时候下去，目前还得做好规划工作呢。王勃喝了几杯酒，兴致越高，废话越多，大家杂乱地说笑。孙妈上了汤，又端上四大菜，王勃抢着为大家盛饭。饭后沏上新茶，范凡因为还要开个会，最先告辞。施妮娜和江涛涛脸上都添了油光，唇上都褪了颜色。于南忽然说：“婉英，你不是说要把你那只变色唇膏送给傅太太吗？那颜色可真是最合适不过的。哈，汪伯同志，瞧你呀、啊，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者，我为太太服务，我拿去。”他笑着走进屋里，父亲好奇地等着，婉英傻呆呆的，不知他哪来什么变色唇膏。他只管做他的主妇，为客人斟茶，又为妮娜点烟。一会儿，于南出来，向江涛涛献上一支口红。江涛涛刚接在手里，汪博抢过去看看牌子，说：“呵，进口的名牌货。”他脱下口红的帽子一看，说：“又是黄色，淡黄色。”于南得意说：“不，这是变色的，擦上嘴唇就变玫瑰色。”汪博把口红交给江涛涛，问于南要镜子。婉英忙去拿出一面镜子，汪博双手捧着镜子，矮着身子站在江涛涛面前问：“自己会上吗？”江涛涛娇羞怯怯的对着镜子，听汪博指导：“先画上唇，涂浓些，对，上下唇对着抿一下，印下个印儿，对，照着印儿也涂上，浓些。”他拍手说：“好，好极了，果然是玫瑰色，比妮娜那只深红的还鲜艳。太美了，太美了。”父亲显然也十分欣赏。于南说：“我那人早想把胭脂送与佳人，这回他如愿以偿了。”婉英怪不好意思地站在一边，不知怎么接口。汪博放下镜子说：“涛涛，你就笑纳了吧，我替大家谢谢于太太，因为抹口红的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巴，欣赏的却是旁人。傅金同志，我这话没错吧？”妮娜瞟了他一眼，说：“别尽疯疯癫癫的，看于太太笑话。”婉英真不知汪博士轻薄还是疯疯癫癫，他只说：“汪先生不见外，大家别拘束才好。”江涛涛收下口红，谢了于太太。当晚宾主尽欢而散。婉英料想口红是解放前于南在上海买的，他很识趣，一字不问那只口红当初是为谁买的，只问于南：“你刚才说谁不肯当图书室主任？”于南说：“我探探父亲的口气，图书室副主任已经确定了施妮娜，可是正主任谁当呢？”父亲说：“他问过许彦成，许彦成推辞说没有资格。”许彦成，他当然没有资格。当这个主任得懂行，中外古今的书籍都得熟悉。父亲当然也兼顾不了，这事只有我合适。他请了你吗？等着瞧吧，不请我请谁？婉英说：“你兼任啊，不太忙吗？”于南很有把握地笑着说：“能者不忙，忙者不能。许彦成准是嫌事情忙，官儿也不大。其实官儿大小全看你怎么做呀。悄悄加上两个字，成立一个图书资料室，规格不就高了吗？ 图书资料室正主任，下面有个副主任，再设个秘书处，用上正副两秘书，日常的事就都有人管了。目前先有一个秘书也行。谁当秘书呢？瞧谁肯听指挥，肯做事。婉英心想，为什么姚小姐不当主任呢？她是内行，管了好几年图书了，而且听说图书室的不少书都是她家捐献的，难道她还得让这个施妮娜来管她吗？
2024年海湾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Info 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Full Culture 荣幸的宣布，公共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r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姚家钢琴和许家唱机交换的事没过两天就照办了。傍晚姚蜜下班回家，姚太太自己开着唱机在听音乐呢。姚蜜惊喜说，哎呀妈妈，都搬完了，怎么我都没知道呀。那位犬子办事可利索，他上午先来看看定了放唱机的地方，帮沈妈出清了这个柜子挪在这儿，下午就叫人来搬运钢琴，来了6个人，稳稳地抬到门口车上。随后他把唱机和唱片运来，帮我整理好，教了我怎么使用。这会儿他刚刚走，每人来打了一个花呼哨接他一起走的。姚蜜心里一动，杜丽林是来监视丈夫吗？这完全是直觉，她总觉得杜丽林对她有点心眼儿，不过这是毫无道理的感觉。姚蜜第一次没把她的福尔摩斯心得拿出来和妈妈一同推理，直问妈妈为什么午饭的时候没把这事告诉她。你自己没看见柜子挪了地方呀？不过也是那位犬子叫我瞒着你的，他说他是善用工作时间，是违法行为，你那边办公室里都是耳目。他转述许愿成的话，显然只当作笑话，他是存心给女儿一个意外之喜。他关上唱机，问女儿搬到研究室去完事没有。姚蜜说没什么搬的，图书室的钥匙交掉了，外文组的办公室是里外相通的2间，我们年轻人在外间工作，江敏、善宝、罗厚个人一个书桌，还剩下一只旧桌子是没主的。罗厚和陈善宝把里面套间里最新的书桌搬过来换了旧桌子。江敏说那只新书桌是施妮娜的，抽屉里还有她一本俄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呢。罗厚和善宝都说他又不来上班，把组长的大书桌给他和江涛涛排排坐不更好吗？他们就把他的书放在组长办公桌的抽屉里了。你说什么了吗？我只说旧书桌一样不用换，江敏把他临窗的好位子让给我，我没要。他告诉妈妈图书室调去2个新人，一个叫芳芳，顶打扮，梳2撅小辫儿， 还有一个叫肖虎，年纪大些，男的。从此姚蜜天天到办公室去上班了。他知道徐彦成经常溜到他家去听音乐，他很有心眼，从不往家跑。尽管研究室里自由得很，不像在图书室不得空闲，反正他如要听音乐，回家后他妈妈会开给他听，他自己也学会了使用唱机。姚蜜预料得不错，他妈妈确实喜欢许彦成。最初他称那位犬子，过两天就彦成长彦成短，显然两人很相契了。这也很自然，两人有相同的爱好，很说得来，两人又都很寂寞。彦成喜欢姚太太能了解能同情，姚太太喜欢彦成真率坦白。他们往往听罢唱片就围炉坐着说闲话，他们都喜欢专心听音乐，不喜欢一面听一面说话。每天姚蜜回家，姚太太总有些关于彦成的新鲜事告诉女儿。短短几天之内，彦成的身世以及他目前的状况，姚太太几乎都知道了。她常笑说，这不是福尔摩斯探出来的，这是当事人自己讲的。不过他们往往从当事人自己讲的话里又探索出当事人自己没讲的情况。譬如姚太太谈了杜丽林闰年求婚的事，就说美人选丈夫是投资，股票市场上抢购有出息的股份。可是彦成大概不会承认，他把他的美人护得很紧，看来是个忠心的好丈夫。姚蜜却觉得许杜夫妇并不融洽，不过他便在妈妈面前也绝口不说这话。姚蜜自从在他爸爸藏书室里和徐彦成一同理书之后，好多天没见到他，只是天天听他妈妈讲他。不知为什么，他心上怪想念的。接下的一个星期日，他独在藏书室里，一面整理书，一面希望许彦成会闯来，他却没有来。姚蜜觉得失望，又自觉可笑。转眼又是星期天了，他得把爸爸的遗书赶早登记完毕。他暗暗希望这回许彦成该想到他了。真怪，许彦成好像知道他的希望，又在前廊来回踱步等待。姚蜜高兴地说，许先生，好久没见你了。我天天到你家去，总希望有一天看见你。姚蜜笑说，如果人家发现我们家开音乐会，只怕你就不能随意跑来了。彦成感激说，真谢谢你想得周到。我今天想，我在希望你星期天会到这儿来。我也希望你今天会来。姚蜜说完自觉冒失，亏得彦成毫不理会，只说我上星期天想来帮你，可是分身不开。你又来过吧，书登记的差不多了吗？姚蜜说他上星期日一个人干的活不多，不过书也登记的差不多了。两人进了藏书室，姚蜜把窗户打开。彦成记起上次他打开窗户时，他见到笼罩着他的迷雾忽地消失，犹如在目前。这几天他和姚太太经常会晤，增添了对姚蜜的理解和关怀。他自己意识到他对姚太太什么都讲，多少因为他愿意姚蜜知道。有些事自己是明白的， 只是不愿深究，也不由自主。他们理着书，彦成说：“姚密，我想问你一句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姚密不知他要问什么，惊愕地看着他。伯母说：“他毁了你的婚姻，是真的吗？”姚密眼睛看着鼻子，静默了好一会儿，说：“许先生，叫我彦成。”“不，许先生。”他很固执，尽管许先生大不了他几岁，他不愿逾越这条界限。他说：“许先生，我很愿意跟你讲讲，听听你的判断。我妈妈和我从来没有争执，不过她说毁了我的婚姻，就是她心上在为我惋惜。她总原谅我的未婚夫，好像是我负了她。我心上顶不舒服，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彦成说：“你讲，我一定公平判断。”姚密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妈妈都告诉你了吗？”伯母说：“他和你爸爸五十双寿那年，你15岁，比你的未婚夫小2岁是吧？他跟着他父母来拜寿，故意来的吧？他家看中了你，你家也中意他。”姚密解释道：“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忙着要给我订婚。我妈妈还说什么来着？”伯母说：“那位少爷很文秀，是高材生，也是独生子，有2个姐姐都出嫁了。你们俩年貌相当，门户也相当，很现成的订了婚，常来往也很亲密。”姚密说：“也相当客气，因为双方都是旧式家庭。”彦成点头了解。他说：“所以他们家紧着要求结婚。”姚密轻轻叹了一口气：“我父亲还没去世的那年，他家提出等他毕业就结婚，我家提出再迟2年，等我也大学毕业。就在那年抗战胜利的前夕，夏至前2天，我爸爸突然去世，我妈妈中风送进医院抢救。我的未婚夫当然来帮忙了，可是他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我最艰难的是筹钱，我总不能向他们家开口要钱呢。他母亲要接我过去住，我也懂得些迷信，热笑里不兴得上别人家的门。我只说家里男女佣人都还在，不能没个主人。那一段艰难的日子不去说他了。不久抗战胜利，我爸爸已经安葬，我妈妈已经脱险，我未婚夫已经大学毕业。他对我说，我妈妈没准儿还能拖上3年5年，甚至10年8年，叫我别死等了，还是早早结婚，我妈妈可以找个穷亲戚伺候。他说趁这时候出洋最方便，别错过机会。我不答应。伯母也说了。姚密说，妈妈没有亲耳朵听见他说话的口气，我怕伤了妈妈的心，我没照样说。以下的事妈妈也说了吗？伯母说他硬逼着要和你结婚。妈妈还是护着他，什么结婚，他卑鄙。彦成了解了几分，想了一想说，他是未婚夫啊。姚密犹有余愤，他要说什么又制止了自己。 慢慢绕到书架对面，才接着说：“我家三个女佣人走了一个，另一个又由她女儿接去过夏，要等我妈妈出院再回来。伺候我的是门房的老婆，她每天饭后回到门口南屋里去歇舞。我的未婚夫趁这时候就引诱我，我不懂事，不过我反感了，就不答应。他先是求，说的话很难听，接着是骂，话更难听，接着就威胁说：你别后悔，要我的人多着呢。再下去就要强迫我，我急了，抓起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我说：我扎你，我绞你。他就给我赶走了。我都告诉妈妈的，妈妈没说吧？伯母说了点儿。姚蜜气呼呼的接着说：第二天我没理他，我忙着许多事呢。第三天我想想有点过意不去，我知道他是个娇少爷，爱面子，好胜，计较心很重，我怕自己过分了点儿，就打了个电话给他，报告我妈妈的情况，一面请他别生气。他也请我原谅，随后又来看我，可是他还是想引诱我。我这回不糊涂了，立刻拒绝了他。他说凭我对他的态度，分明是不爱他。我想他自己拿着把小剪子把他吓跑，简直想笑。可是那时候在我面前威胁我的人是个完全陌生的人，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他说我不爱他，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应当爱他，就没想过我是不是爱他。
光晶莹，几滴红星，半边 了那条渔翁，没心没力工不中，这云没地造云龙，听雨摇风似你泪雨在走下冬。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